13节到第36节是保罗时代初期教会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所唱的诗歌，不过呢，那个调子已经没有了，那个歌词还在，这个就是他的歌词。所以呢，这个第33节呢，其实是一首的颂赞，一首的颂词，一赞歌哈。所以是应该用唱诗的性情来去读这段圣经的。罗马书第11章第33节，读到第12章的第2节，我们一同来念，请。身在神丰富的智慧，归于他，今后永远。十二章第一节、第二节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那十二章很清楚，一个很清楚的主题是说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把身体来献上，当作一个 living sacrifice， 一个活祭来献给神。讲到这个活祭的生活之前呢，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思想搞清楚，才会明白。保罗这里说，我们要把身体来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当然了，这个不是是一个礼仪上的一个献上，乃是整个生活上的一个表现。用我们整个的生活来变成一个祭物来献给上帝。但是呢，当我们还讲到把身体献上遵循神的旨意的之前呢，有几个很重要的观念。这个活祭必须有一个 foundation， 有几个基础。这个基础是什么呢？第一，这个基础呢是神的慈悲。保罗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，就很容易想象到说，哎呀，现在是神很慈悲的劝你们，麻烦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希望你们来去把身体来献上，好像一个很慈悲的老公公来劝我们做一个事情一样。各位，这样子的话了解就不准确了。因为这个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这个意思不是说知道神的态度的问题，乃是知道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，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要把身体献上。所以我以神的慈悲这句话的意思，不是说神好像很慈悲的劝你们，不是讲到他的慈悲的态度，乃是指到他慈悲的作为。所以呢，真正的翻译应该是说，不是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应该真正的翻译应该说，因为神的慈悲，因为神的怜悯，我劝你们把你的身体来献上，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深厚，他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所以第一个基础不是说现在神慈悲的态度来劝你们，不是。 It's because of God's mercy， 是因为主这样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全将生命倾倒，因为这个事实，这个爱的事实，这个我们不能够想象的事实，我们要把身体来去献上。那么第二，这个基础是什么呢？我们读到第13章、14章就讲到很多生活上的事情，很多恩赐的运用，很多人际的关系，很多爱主的表现，很多的基督徒好的行为这一方面。但是那个基础是什么呢？这个基础必须要说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献给主，那么之后呢，才会有这一种的生活。就好像我们牧师们、传道人们常常在婚礼当中呢，就是问那些新郎和新娘说，你愿不愿意，就是一生一世，无论是健康啊、疾病，无论是这个有钱没有钱哈，顺境逆境都爱他啊、顾惜他等等这样子哈。那么，若是你单单看那些行为行动的话，无缘无故你问一个人说，你愿不愿意为你旁边那个人无论健康疾病，无论富贵贫穷，无论顺境逆境，都愿意都愿意爱他呢？你觉得很奇怪，我刚刚没有婚姻关系，我不会做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为什么我们会要做这个事情？是因为我们先有这个婚姻的关系。 所以呢，第十二章、十三章、十四章里面讲到很多基督徒的行为，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觉得是非常的大的一个，好像高山一样那么高的一个挑战，我怎么能够做啊？我为什么需要做？是因为我们把身体来去献上，就好像说，如果是我们没有这个婚姻关系的话，我们就很难说健康疾病、富贵贫穷、顺境逆境都一样的爱他，都一样的尊敬他。你必须先有这个婚姻的关系，你也必须要这个献身的关系，我们才能够讲十二章、十三章、十四章，不然的话很难讲啊，不然我很难理解，不然的话就很难有这个理据，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？这个就是一个献祭的那个基础。好，这段圣经我们再来看，什么叫做这个活祭呢？讲到这个活祭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立刻会想到说，啊，这个是啊一个奉献。啊，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的夏令会，对不对？以前你在台湾、在香港，每一次夏令会之后，那个牧师呢，啊，通常教会都有一个献身会的献信会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一个叫做红的心，一个白的心，一个蓝的心，对不对？啊，罗斯说，你今天信耶稣的，就拿红心吧，你的红的心呢献给神，这样子。啊，罗斯说，你今天是这个圣火奉献的话，就把男的心奉献给主，这样等等有不同的那个献祭这样子。我们通常都有一个想法是说，这个是一个奉献，本来是我的，啊，这个生命是我的啊，这个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。现在呢，我受主的爱感动，我就奉献出来吧，我就给他吧，本来是我的，不过今天我受感动，所以我就奉献给主。有一种是说，这是我的，我现在拿出来。其实各位，这个不是对，不对。真正的活祭啊，什么叫做活祭啊？活祭不是奉献，哇，这句话很严重，对不对啊？活祭不是奉献，活祭是主权的归还。我再说一遍，是主权的归还。严格来说，不是你来奉献，乃是什么呢？本来是主的。不过呢，给你占有了，甚至非法占有那么多年，因为你是在一个暧昧无知的情况下面，你霸占神的东西。现在你醒悟过来，现在你蒙光照，现在你明白过来，你说，主啊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我是非法霸占你的东西，就是我这个身体。现在我蒙光照，我现在把生命的主权归还给你，主权的归还。不是奉献。马拉基书，马拉基先知责备他们说：“为什么你们抢夺神的东西呢？”英文是 rob 啊，抢夺神的东西，很严重的东西，很严重的事情。以色列人就百词莫辩，说：“我什么时候，上帝，我什么时候抢你的东西？我哪岂敢抢你的东西啊？我没有拿一个枪进到圣殿里面把那个祭物抢走，没有啊。”但是呢，上帝怎么说呢？你把当纳的十分之一保留下来，这个就是抢夺神的东西，本来是属于神的。啊，其实啊，不但只十分之一是属于上帝，我们的全部啊都是属于上帝，全部都属于上帝。我记得我的小女孩，很小的时候，我每一次出门呢，比如说到香港啊，到东南亚那边的东西，那个时候比较便宜嘛，哦，那个时候啊，我就问她说，你希望爸爸带什么给你，买什么给你？我的女儿就说，那个时候她很小，她说啊 ，high tech mechanical pencil， 高科技的机械性的铅笔，我听都听不懂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都是铅笔啊，不是那种普通的铅笔，是按一个钮，嘟下去那种啊，机械的，还有 high tech 这样子啊。我怎么叫 high tech？ 我听不明白啊。但是呢，我就随便给她买一些机械性的那个铅笔，因为很便宜嘛。他们买的时候一打一打买的，我买了六打给她。很便宜，这是很便宜，六打是72字啊。那么我就想说，他那么组了学同学那么多，学校同学那么多，纪念品嘛，每人送一次都很好嘛，这样子，我就打算这样子给他。那么他回来就非常高兴，72字的笔，那个 mechanical pencil 啊，我就问他说，啊，给爸爸一支好不好？一支而已。他说，爸，你平常都不用铅笔的，就是给小朋友的，一支都不肯给了，这样子。不单只是那只是我的，全部72只都是我的，甚至我说连你都是我的，啊，连你自己都是我的啊。约伯说什么呢？ 约伯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对不对？我也必赤身的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啊，受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。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昨天刘牧师说，哪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有穿鞋子的？没有，都是空空来到这个世界。我们有没有穿好衣服来到这个世界？手表啊，耳环啊，都戴好了，对吧？还有$50,000拿给妈妈说，麻烦你养我，这样子啊。我们是赤身出于母胎，并且人呢是最 vulnerable， 是最软弱的。你看那些马，那些鹿啊，生孩子真厉害啊，那个大象生孩子也厉害。那么你知道动物那么高，从那个产道出来的时候，啪一下掉在地下还不死的，不但止不死，还5分钟之内就站起来了。还能够喝奶啊，你看人就不行了，那么高掉下来没有一个能够存活。但是我们就这样子啊，受人的照顾，这样子起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是赤身出于母胎，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一切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我记得当我们奉献商这个做一个奉献商自己做，那个时候很早以前，那些人就问我说，不是写什么名字，写什么的金句在上面啊？奉献上三个字呢，还是写什么经文？我就想到一节圣经，我觉得是最好。我说啊，不是你们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，我就不没有用这一节。我选用哪一节呢？万物都是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，对不对？连我们奉献的能力，连我们奉献的资源，连我们奉献的金钱，都是从神而来。我们把从你而来的来去献给你。保罗也提醒我们说什么呢？我们是主用他的生命，他的宝血，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做奉献？什么叫做献身？什么叫做活祭？活祭是说把你自己归还给上帝，把你自己归还给上帝，把你的主权归还给上帝。因为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这个生命，我们所有的资源原本都属于他，愿荣耀归于他，本于他，对不对？愿荣耀都归给他，他本来就属于他。所以今天若是我把身体来献上，若是今天我把主权来去归还，本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保罗的意思，是不是？ That is number one。 第二，这个主权交给主啊，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很惧怕啊，因为我们很喜欢控制我们的人生，好，所以我们希望什么都是 take control， 英文说，对不对啊？ Stay on top， 这个美国人怎么说的，一定要 stay on top， 一定要 take control， 一定要掌控自己，好，这样子我把主权交给主，岂不是很危险吗？罗斯他带我去一个地方我不喜欢去的，罗斯他要我做事情我不喜欢做的，我怎么办？这样子，所以呢还是什么呢？还是跟随主，但是呢是比较有这个很安全的来去跟随主。什么叫很安全跟随主呢？以前台湾的公车后面呢都有8个大字，保持什么？保持距离以示安全嘛。我们有时候跟主不要跟得太近，因为很危险，所以保持距离以示安全啊。万一他叫我去做些事情，万一他带我去什么地方我不敢去的，我不想去的，我不愿意做的，岂不是很困难吗？所以呢我们也想跟随主，但是我们不愿意太过跟随主啊。我们说主权交给主，但是不要全部啊，要看 selectively， 选择性的来将主权交给主，不是全部交给主。马太福音第10章第39节说什么呢？得着圣灵的将要世上生命，为我世上生命的将要得到圣灵。而这个不单只是说，哎呀，我们为主寻道，为福音的缘故给砍头了，给枪毙了，不是那么厉害。我们现在所获的那个生活，也不是那个处境，也不是那么危险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罗斯说，你要自己掌控你的生命，保留你的生命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多少时候就白活了，就白费了，没有意义了。就这样子在这种的物质啊贪欲里面呢，就享受里面，就浪费了你的一生。不过若是你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主，为我世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的话，你的生命就活得更加的丰盛。 Live it to the fullest of your life， 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不单只是说为我世上生命就给人枪毙，不是， 乃是说我愿意放下我生命的主权。当我把生命主权放弃，我主我交给你的时候，主呢竟然把你的生命原本的最好的那个状态带到最高峰。 Live it to the fullest， 就是这个意思。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，其实呢神会使得我们生命活得更好。多少时候我们是说，哎呀，这是我的计划呢，就是 Plan A 啊，因美国人在 Plan A 是最好的意思嘛，这是最好的计划。如果是 Plan A 不行的话，就 Plan B， 对不对啊？啊，我就说，哎呀，这求其次吧，啊，这样子求其次，没有上策就有下策。我们常常以为说，我的计划、我的想法、我的安排是 Plan A 上策，如果是不行的话。哎呀，神既然这样子，哎呀，阻挡我啊！神这样子没有开路啊！神这样子为我开另外一条路，这是 Plan B。我们以为是 Plan B， 是次好的下策。结果呢，我们有另外一个定义 ，Plan A 是什么 ？A 可能只不过是 average， 平平无奇的。什么叫 Plan B 啊 ？B is the best， 是最好的计划。B E S T best， 你是 Plan A average。你认为是 Plan B、啊、哎呀这不好，次要的下策，结果呢在神的眼中是 Plan B， 就是最好。你看约瑟的生命也是这样子、哦、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的约瑟，神说我一定把你抬举，我一定要把你抬举高过你的父亲，高过你的兄弟啊！你看天上的那个梦当中那个星星啊，那个太阳啊，还有那个禾捆啊，都要向你下拜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当这个的约瑟得到这个梦之后呢，他的人生呢不是步步高升，反而是什么呢？每况愈下啊，越来越不像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这样子？从人的眼光来看，他真是 Plan B， 真是不好，真是不好。结果到最后的时候，神通过这个不好带出最好的结果。弟兄姐妹，你认为是你的是最好，结果呢不是那么好。你认为不好的，在神的手中却认为是最好，是变成是最好。啊，各位，若是我们这个手表，啊，若是这个手表是属于你的话，啊，你会乱打、乱丢啊、乱踩、乱踢吗？不会的，啊，这个手表虽然不值钱，你还是很顾惜这个的手表。何况我们这个人呢、啊，在上帝的手中，他岂不是会更加顾惜吗？为什么我们怕在神的手中，神会来对付我们，神会来残害我们，神会来去使到我们走投无路呢？不会，手表在人的手中，我们还不会这样子来去害我们自己那个没有生命的手表，何况我们这个人在神的手中，神岂不是更会来去照顾吗？有时候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个，我们把生命献给主，就是要常常服侍啊，这个服侍。啊，这个是神的，是好吗？啊，是舒服吗？这样子，啊，我们常常啊，就有个想法是说，要追求一个有福的人生啊，有福哈、啊，很有福气的啊。但是呢，世界人的有福气跟基督徒的有福气就不一样。啊，不信主的有福气的人就是说，我不需要做事，我请很多雇员，我请很多的这个。什么什么用人啊，中费用啊，什么应用啊，这样子来去服侍你，这样子啊，什么都不做啊，这最好有福的人生这样子。以前啊，在去韩国旅行啊，有一个节目就是去吃皇帝餐，韩国皇帝餐啊，皇帝哦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要尝尝那个以前的韩国皇帝吃饭的时候怎么吃法。那么其实呢，第一个节目就是说去一个餐馆，那么你坐在那个地方，有两个韩国姑娘啊，就是坐在你旁边，都是正经的，不是不正经的啊，坐在你旁边啊，你就不需要做什么，他就把菜呢夹到你的口里面，那个葡萄在你上面，你就装那个啊，先放上去，动也不动，你所需要的动作呢，就是打开你的嘴巴，然后嘴缺就吞下去就好了。这个叫做皇帝餐，皇帝就那个皇帝不需要做什么，人家都是这样子啊。真的觉得哎呀，这太好了，这种人生太好了，什么不做？有人这样子来服侍你，这样子哈、啊，那很简单嘛。你就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真是要做这个皇帝，我真是要追求这种的有福的生活。”那么上帝说：“好啊，就给你吧，下个礼拜中风。” 你一中风啊，立刻这样子啊，洗手间都有人陪你去啊。你说有福吗？啊，我们常觉得，哎呀，给人服侍正是有福啊，这是世界的看法，给人有机会服侍。我们没有想到说，我们能够有机会服侍人呐、啊，这是最大的福气。我告诉各位。哎，有时候弟兄姊妹埋怨，为什么老是我的海宣，老是我来去搬桌子？我知道很多，有时候我看见了我们的海宣的老资深同工，现在年纪越来越大，还搬来搬去啊，这个东西搬来这里，搬那个音响器材呀、啊、，projector 搬来搬去，有时候我都这不好意思，哎呀，真是要帮忙他们一下啊，因为海宣那么多年都是他们搬的啊。不过想一想，今天他还能够搬得动，这是恩典了、啊，不是人去搬他。今天有人帮我来，我都很痛苦，对不对呀？啊，你坐这里帮我到这里来啊！今天我能够帮助别人，我能够搬东西啊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！我觉得这个是有福的人生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教会老弟兄那个时候他八十几岁了，已经八十八、八十九，我们开了个分堂，他就很好，每个礼拜五晚上。就来把这个，因为那个是美国教会嘛，哈，所以呢都要把椅子的从楼上搬到楼下来做团契。他那个时候已经88、89，啊，第一个来就搬椅子从这个二楼就搬到楼下，那么救完以后从楼下搬回楼上，我们心里面都替他担心，哎呀，陈伯伯啊，我们来吧，正是怕他摔倒啊，正是怕他扭到啊，正是怕啊，哎，不要，我来啊。他因此他自己说什么呢？他说 ：“I'm the chairman of the fellowship. Chairman 啊，主席嘛，不是搬椅子那个人叫 chairman 啊。I'm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啊，我每次都来搬椅子，所以叫 chairman. I'm the chairman of the fellowship. 一直搬到什么时候？他走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就是大概圣诞节的时候，他对他的太太说：‘我要上去祷告。’他每天都跪在床前来祷告。”那么他祷告，那么太太觉得为什么那么久都不下来吃饭呢？这样子哈，上去找他，他还跪在床前，但是叫他的时候他走了，已经跪在主的面前，93岁，跪这么久，哎呀，多有福气啊！这样子对不对？祷告完就阿门，主就在前面，啊，多好啊，对不对？祷告完有阿门，主就在前面，没有痛苦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牵挂，眼睛一睁开，上帝就在面前。走完他人生最后一步路，做 chairman， 这是有福的人生，这是活祭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就想到说，真的，我们今天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忧虑，有很多的那个的惧怕，但是你交给主的时候，却主使到你的生命活得最 fullest。 什么叫活祭？不但主权交给神，不但是说主会使到你的人生活得 fullest 最好的状态。我们很简单来看最后一点，两分钟哈，就是说保罗说什么呢？什么叫做献身为活祭？遵行神的旨意，让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活出来。很可惜啊，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啊，所谓的活出神的旨意啊，不是神最高峰的旨意。因为我们知道是神的旨意有三种，一种呢是神最好的那个旨意，比如说海宣的旨意，希望大家7点钟来守晨更，这里这是最好的，你们来的大家一起来。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呢，是说我在房间里面自己习惯个人领袖也好，容许性的旨意不是最高的旨意。不过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就睡觉那么我就睡到7点钟起来，我就希望就是任凭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任凭性的旨意啊。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呢、啊，都要活出神的旨意啊。但是呢，撒旦呢，这个世界就用很多办法来去磨，来去塑造我们。那么这个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英文是说 "Do not be conformed by this world." 啊 ，"Do not be conformed."那么这句话怎么翻译呢？我自己的翻译说，不要给这个世代，他说 the world 其实是世代的意思，不要给这个世代磨成跟他一模一样，这样你就不能有一个分别出来的见证，人家不羡慕，因为你跟我一模一样，显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要我去学你去跟随这位耶稣， 因为你跟我一模一样。所以呢，今天世界很重要的一个工作，那就是要把我们磨成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，我们的价值观念、我们的看法、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表达等等，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。我们知道说，在美国你煮龙虾，不要随便煮，你可能会犯法的。你不要煮一大开水呢，就把那个龙虾就丢下去，啪一下这样子，那个龙虾从怎么跳出来，你会，你给警察知道会抓你。你应该把龙虾放在冷水里面，然后再慢慢烧，让它慢慢死。你不要把那个开水把龙虾丢下去啊，这是虐待的，和这个叫做 cruelty to animal， 那犯了很大的罪，你们知道啊。一定要放在水里面慢慢烧完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哈，龙虾就这样子。我们也发现，我们这个世界对我们也是这样子，它会不一下子把我们丢到那个开水里面，就是把我们放在冷水里面，就加温加温加温加温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我们就慢慢死掉。啊，这个很温暖嘛，对不对？从冷水变成温水，泡温泉嘛，很安乐嘛，叫安乐死了，这个叫安乐死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死掉了啊，这样子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就发现今天用很世界的那个思潮啊，不断的来去影响我们啊。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，哎呀，这个人死与灯灭啊。虽然我们知道说有灵魂、有灵魂、有世界、有审判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呢，人死与灯灭这种的世界观啊，虽然基督徒不已经不相信了，哎呀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有灵魂的，我们会复活的，我们是会有这个天堂的，我们面对永恒的，我们都会讲的，我们会讲，但是我们的生活不 reflect 不反照出这种人生观的，我们的人生观跟一般人说人死于当面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把我们整个的人生放在今生的里面。我前阵子去讲道的时候，遇见一位弟兄，他也是讲员之一。以前在华神教书一位美国弟兄，我跟他第一次认识，那么他就劝我说 Albert、啊、叫我名字好像 很熟一样，我劝你、啊、读一本书，一本书什么书，他说 Hudson Taylor 的儿子写的传记，一百年前写的、啊啊、两个 volume 那么厚，我知道有这套书，但是我从来没有买过，因为我买的都是我其他的中文版都读过了，戴德生传、啊、什么都读过，他说这两本不一样、啊，他说这两本非常好，我读了三次。啊，他我说读了三次，我说那有那么厉害吗？啊，他说 Volume One 呢是讲到戴德生的那个生平 ，Volume Two 呢是讲到这个内地会的那个成立过程，非常非常受感动。回来以后呢，我就极不期待，就立刻买回来了，这样子就像 OMF 掉定回来，就开始读了。我变成是我的翻模甘泉，现在每天读圣经以后都读这本书，这是我的翻模甘泉哦，这样子。读到一个事情，哈森泰勒，他那个时候要想带一群人回中国，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差会，什么都没有，他心里面很矛盾，很挣扎。他说：“若是我带这群人回到中国，去中国去宁波传道，若是全部饿死了，比如全部饿死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向他的家人交代？我怎么向社会交代？哦，怎么办呢？”他很挣扎。他说：“我死了，我没所谓。现在我要带一头领队去死。”岂不是很大的责任吗？他很大挣扎，一直寻求神的时候，直到有一天神光照他。那本书说什么呢？神对他说：“若是我们全部死掉，我们立刻上天堂。”他说：“哈，若是我们全部死掉，我们全部上天堂。若是我们这群人能够拯救一个中国人的灵魂，他说，让这个灵魂都能够上天堂，我们死都值得。”哦，所以他完全释放，好，给我们都去了啊，这样子啊。若是我们全部死掉，我们立刻上天堂。若是说我们能够拯救一个灵魂，让这个人也能够到天堂去，我们的死也值得，就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观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很多的言论，很多的说法来影响着我们，甚至一些我们本来以为说人死于灯灭这句话，我们以为说一了百了的这句话本来不会影响我们，却是不断影响我们，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今生的里面，没有想到永恒，没有想到神的国，没有想到福音，没有想到那个人得救的那种宝贵。求主帮助我们脱离这个的效法世界那个影响，救我们脱离这个捆绑，脱离这个思想的辖制，让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价值观念放在神的 永恒的国度的里面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今天求你的圣灵更新我们的意念。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要成全更美的事情，帮助我们不要怕，忠心跟随你。主啊，因为你要借助我们的生命完成荣耀的事情。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 Amen。